在出埃及，天主来显现给梅瑟。梅瑟是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因为是天主借着他带领以色列民出离埃及，过红海，经过旷野来到达福地。天主向梅瑟来启示他自己，启示他的名字，也来告诉梅瑟，梅瑟有一份使命，就是出埃及第三章从第十三节开始，就是八十三页的最底下这一句开始，我们来读这一段。梅瑟对天主说，当我到以色列子民向他们说，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，你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？天主向梅瑟说，我是自由者。又说，你们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天主又对梅瑟说，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，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亚哥伯的天主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这是我的名字，直到永远，这是我的称号，直到万世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亚哥伯的天主显现给我说，我实在注意到你们和你们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，因此我决意领你们摆脱埃及人的压迫，到赫纳潘人、赫特人、阿摩尼人、培里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，以流奶流蜜的地方去，他们必会听你的话。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遇到我，现今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，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。但是我知道，若不用强硬的手段，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走，因此我要在埃及伸手显各种奇迹，打击那地，以后他才放你们走。我必要使这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，因此你们离去时不至空手而去。每个妇人应向邻居的妇女，向住在自己家中的女人索取金饰、银饰和衣服，穿戴在你们子女身上，这样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。这里天主对于自己的名字有一个启示，自由者，其实自由者的意思，自由者的另外的一个称号叫亚威。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个说法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其实和亚威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翻译的名字，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，就如同我们说天主和上帝一样。亚威他是自由者，亚威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天主施救， 天主来拯救。为什么我们会来读旧约？因为是接着来看以色列民的历史，能够来明白我们这些新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是选民，天主从所有的民族当中来拣选他们。下来我们可以去看其他的段落，天主自己对他们说，说你们是一个最弱小的民族，但是天主拣选你们，我来拣选你们，让你们成为选民，让你们能够去得到产业，让你们得到祝福，让你们得到福地。目的就是因为天主爱，天主爱着一个最弱小的民族，所以使他们成为一个最强大的民族。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，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，经历了那么多的挑战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活下来，因为天主特别爱着一个民族。当然在旧约的时候，天主爱着一个民族的有一些方式是我们现在不敢去仿效的，因为根据当时的人的他们的认识，根据他们的习惯，根据他们的生活的习性，根据他们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，天主以当时的方式来爱他们，甚至有的时候去消灭异族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来生存，为了 让他们能够保存到今天。但是天主亚威就是天主拯救，这是那一个事实。天主如同拯救以色列民，天主也愿意来拯救我们这些新以色列民。这是创造，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救赎，是为了让人开始一个与天主在一起的生活，甚至开始一个像似天主的生活，一个天主儿女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来听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不要说话，你那个不对。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和亚威的意思是相同的，亚威就是自由者。天主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为了让我来明白，天主他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爱人，就是为了拯救。所以我开始学习，即使我懂很多的道理，即使我从小接受过很好的一个信仰的教育，我开始在今天重新来认识信仰，重新来认识天主，重新来认识亚威，重新来认识耶和华，就是天主拯救。其实亚威和耶稣在旧约啊，新约和旧约虽然是说一个不同的名字，但是在表达一个相同的意义，因为耶稣的意思也是拯救，从罪恶中拯救。亚威是显示天主的一个能力，天主要在义民当中带领以色列民这一个很弱小的民族，带领他们无论是到埃及，无论是处理埃及，无论是过红海，无论是过旷野，无论是到达福地，天主一直陪伴着这一个民族。天主也愿意一直这样来陪伴着我，而且以一个大能的方式。虽然说现在我们所感受到的好像是一个无能的，甚至是一个最软弱的，甚至一个是被人欺负的，甚至是一个面对迫害，面对被杀害都没有反应的，天主仍然在。所以我们来看天主的时候，因为每次当我们来念信经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或者是说我信唯一的天主，或者是说你们信全能的天主圣父创造天地吗？无论是借着哪一种宣信的方式，当我说我信天主的时候，其实是说我来接受天主当年为以色列民所做的，我也来接受天主在今天继续为我所做的。我承认我与他有一份关系，我与天主有一份关系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我信亚威，我信耶和华，我信耶稣，我相信天主在拯救，我相信天主的爱，我相信天主与我在一起。这是信仰的开始，这也是信仰的根本， 是借着与天主的关系来发现我生活的意义，来发现我存在的意义。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，要学习表达信仰，要学习来认识天主。我们来背要领，从小我们自己以及有孩子之后，慢慢的来教孩子说，天主有几个，天主只有一个，一个天主有几位，包含有三位。但是这些在表达什么意思？天主拯救，在福音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说如果说我有一个信德像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德，即使我对这座山说挪到那边去，这个山也会被挪走。有人就来问说，是不是信德真正的有这么大的一份力量，甚至能够去移山？这是在信仰里面我们不断的去面对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想让信仰来为我服务，想让天主来为我服务，想借着天主来显示好像我很有能力。移山的目的是不是真的为天主的光荣？这是我们不断的要去想的一个话题。因为也许你有一位教外朋友就这样来问你说，你是天主教，你信天主，你信天主有什么好处？你信天主显示，让你的天主显示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能力？你能不能够显一个奇迹给我们看？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面对一个无奈，你看那些看香的，那些拜佛的，有一些人他们的说话就很有灵验，说话很准，但是好像有一些时候我们不敢去说，说你的病就好了，你就回家吧，那你家里的事解决了，没有问题了，能丢的东西找着了，你一定可以发财，你一定可以升官，你一定可以，好像信仰在这一个方面的许诺很少，甚至根本没有。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些教外人，那些拜邪神行异端的人，他们就可以去求，而且他们求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。但是好像我们信的天主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们求但是没有得到？如果我求半天就得不到，那么到底信仰有什么价值？到底信耶稣还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我所信的这一位天主他不能够来显示他的能力，只是以一个很软弱甚至以一个最无能的方式，那么到底我跟随他还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来看福音当中的一个段落，有一个地方这样来说，有两个兄弟来找耶稣，就是雅各伯和若望，他们的妈妈带着他们来找耶稣，说让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里边，一个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，你们能喝我喝的杯吗？他们说能。耶稣说，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，但是坐在左边和右边不是你们求就能够得到的，而是我父给谁准备了就会给谁。我找不到在哪里，我想这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听过，来讲这一切，来提到他是为了告诉我什么？我跟随耶稣首先不是为了一个位置，我来跟随耶稣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尔谷福音第十章1574页，马尔谷福音第十章1574页，第十章35节一直到45节，马尔谷福音第十章35到4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戴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稣跟前， 对他说，师父，我们愿你允许我们的要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，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，你们能演我演的绝吗？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喜吗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能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演的绝你们必要演，你们必要受，但坐在我左边不是我可以给你的，而是预备了就给谁。那十个听了就开始恼怒亚哥伯和若望。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，有大臣管辖他们，但中间却不可这样。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，就当做你们的仆役；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，就当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。在生活里边，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或者是说他有信仰，但是他参与教会参与的很少，或者是说他根本没有信仰，愿意诚心的来追求，甚至是说他没有信仰，他也不想去追求，只想去带给别人一些麻烦，只想去出一个难题。在这个时候，借着这一段，能够让我来发现，跟随耶稣首先不是为了坐在他的左边或者是右边，跟随耶稣是为了和他一起去喝那一个杯，饮那一个爵，和他一起去受洗，也就是说和他一起去经历苦难。当我们来说亚威耶和华，说天主施救的时候，天主拯救的时候，其实首先是从罪恶当中拯救，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在光中行走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，有一个光明磊落的生活。我自己不能够自救，只有天主能够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给我生活的意义，只有天主能够给我肯定，给我自信。那么借着这两段我们对比着来看的时候，就能够来发现，一个方面显示出天主真的很软弱，天主是最软弱的，甚至在人们去呼喊钉死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，甚至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些百夫长，那些司机长不是百夫长，是司机长，那些法利赛人去嘲笑他的时候说，你看你是天主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下来我们就承认你。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反应，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走下来，因为他知道天父给他安排的是一条默默无闻的路，是一条服从至死的路。他也知道为了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个榜样，应该怎么样来走这条升天堂的路，他自己首先这样来做，然后他也来告诉我们，天主有能力，天主是全能的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不能够否定，这是信仰最基础的地方。但是天主的能力不是为了 去羞辱别人。天主的能力不是为了去驾驭人，天主的能力不是为了随意去安排一个人的人生。就如同某些人所说的，有一些人注定就是为了下地狱，有一些人注定就是为了升天堂。天主的安排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确实有一些人下了地狱，而且确实有一些人升了天堂，但是天主创造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幸福，天主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永远的天堂的赏报。所以天主愿意来拯救人，首先是让人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一个面对每一个人，面对家庭，面对妻子，面对父母，面对孩子，面对兄弟姐妹，都是一个问心无愧的。面对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平安，感觉到喜乐，感觉到生活有意义。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明白的，而且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接受的一点。天主因为爱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天主只有一个，这一天主的一在表达一个根源。我们来自同一的天主，我们来自同一的根源，我们也应该是合一的，我们应该彼此是合一的。但是因着罪恶开始产生了分裂，这个分裂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在重演，而信仰是使我们都回到一个一的状态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去看同一的目标，我们也用同一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一心一意。这在生活里边开始来看，比方当我们来看工人和老板的关系的时候，就能够来发现工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多赚钱，自己多赚钱，也就是说希望老板对他有更多的照顾，自己多能够赚钱。但是从一个做老板的那个心态来说，说我自己要多盈利，希望工人们都来配合，也许这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的一个不同的方式。但是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老板和工人之间的一个关系，一个不协调的关系。我们只是在举一些例子这样来看，夫妻关系本来应该是一个最合最一的关系，因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要为了这个家，首先为了彼此，然后为了孩子，为了父母，为了整个的家庭来活着，来努力，来奋斗。但是这里面还会有一些分歧，分歧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看不起我身边的这一位，我觉得他做得不够好。比方丈夫会嫌弃妻子不够关心这个家，不够去好好管孩子，不够去好好做家务，不够去在自己很忙碌的时候替自己去孝顺老人，不够去处理好每一份关系，兄弟姐妹，亲戚朋友，婚丧嫁娶，这里边开始有一些抱怨。那么也许做妻子的也会去抱怨丈夫，说也许是好吃懒做，也许有一些坏毛病，喝酒打牌还是什么其他的。沿着这些抱怨，这个一开始被破坏，这个一开始破坏的时候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，不正常的感情甚至婚姻之外的一些关系开始出现。其实当我们来谈天主有一个的时候，天主只有一个，但是一个天主包含有三位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根源。无论你夫妇也好，无论你的家庭也好， 父母孩子也好，要有一个统一的根源，而且要朝向统一的目标。教会团体也是这个样子，当我们大家一心一意的时候，就会成为一份见证。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堂口有活力，一个堂口很热心，首先表现出来的一个有形的，就是大家一心一意，为了去达到一个目标，用不同的方式去尽不同的努力。因为如果你是会长，如果你是负责人，你不可能说如同一个普通教友那样去做，那样不够本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教友，你也不要妄想说以一个会长的方式去负责任，那样就乱套。是大家一心一意，但是以天主给安排的一个不同的身份，一个不同的位置，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善尽自己的本分。天主愿意来拯救我，是为了让我来很清楚的认识每一份关系，而且是说很努力的去实行，去做好每一个方面。